民间传说，初唐书法家轮回演传奇，作者子月。辽宁常山乡民赵某租了个当地大户人家的屋子居住，可他疾病缠身，老也治不好，个性又孤僻，穷得三餐不济，奄奄一息，眼看老命不保。一天天气闷热难熬，他勉强起身，找到屋檐下阴凉之处一卧其下。一觉醒来，忽然发现身旁坐着一位绝代丽人，大吃一惊，忙问其故。女答曰：我特地来与你成婚。赵惊讶说：我这个贫无立锥之地的人，不敢痴心妄想，况且又身染重病，马上就要一命呜呼了，有了老婆又能怎样？这位美女自我推荐，说她能治病。赵说：我的病由来已久，不是仓促之间就能药到病除的。再说了，纵使有灵丹良方摆在眼前，我也没一分一毫的钱可买药啊。这女郎说：我治病不需用药啊。于是不由分说的以手掌按着赵的腹部用力摩擦搓揉，赵只觉得其掌心热如火烤。不一会儿，赵腹中的硬流皮块隐隐传来崩解断裂的声响。又过了会儿，感到急欲登厕，赶忙起身急走，一解手立刻大泄，历年来积淀的焦灼秽物污液结块尽数排出，觉得通体舒畅爽快。返回屋檐下睡卧处的赵某感激涕零地对女郎说：娘子何处人士？求你告知姓氏，以便我立向日夜拜祝，以答谢你的救命之恩。答曰：我本天女也，君乃唐朝褚遂良，以书法闻名于世。当时您曾有恩于我家，每每铭记于心，总想报答，但日月寻觅而不可得，直至今天方才探得您的踪迹，总算能一偿夙愿了。赵自惭形秽，又考虑到那茅屋黑灶与乌梅会染脏女子的那一身华服，因此迟迟不敢举步。那女郎却只是催促他快领路，赵不得已带着她进了屋里。土炕无席子，灶冷无烟火，一副寒酸景象，说：我的光景就是如此，实在犹如你的身份，即使你能甘之如饴，请瞧瞧瓮底空空，又何以养妻子。天女口中直说无妨，不必多虑。话刚说完，一回头只见床榻上席子毛毡寝具被褥都已陈设完毕。赵刚想询问，可还没张口呢，转瞬间瞧见满室都是荧光纸，表贴一新，闪亮如镜。所有的屋内摆设全数更换变新，茶几书案精致整洁，而且饭桌上酒菜罗列，热气腾腾。赵某大喜过望，请出屋主夫妇为见证，立即成婚。夫妇欢饮，邻驴同贺，此事随即四方传播，登门造访者络绎不绝。这天女并不拒绝，大方出见，面无难色，有人设宴款待，天女必定与夫同行。有一回筵席上有个笑脸心生妄念，动了歪点子，其实天女早已洞悉，听到笑脸言语上稍有冒犯不检点，她马上伸手推了那狗笑脸的头一把，那脑袋立刻穿过窗棂卡住，而身子仍坐屋内酒席上。尽管她如何辗转反侧，左支右绌的，还是不能撼动丝毫，那痛苦哀嚎劲儿让同时的宾客群起替她求情，这天女方才把那笑脸的狗头拽出来。如此过了一年多，凑热闹来拜访的人更是繁多，天女颇感厌烦，而拒绝了不少居心不良之辈。这些被拒者通通把怨气不满归罪于赵某。这天正值端午佳节，大伙儿饮酒欢会，忽见一只白兔跃入厅堂。天女起身曰：冲药翁。俗传月中有玉兔持杵捣药，来见赵喽。同时俯下身子告诉兔子说：请先行。 那白兔随即跳跃前行，越离越远。天女叫赵某去取梯子来，赵于屋后背负一具长梯过来，高数丈，正好庭前有一棵大树，便把长梯架在树身上，而那梯子还高于树梢多多。天女率先登上梯子，赵某跟随其后。女郎回头说，各位亲朋好友，如果愿意跟从的，请即刻一步登上。大家四目相视，疑信参半，没人敢上，只有屋主的一个侍童踊跃从处其后，越上越高，大伙儿仰头观看，发现长梯的尽头与长天云朵相接，再就看不见这三人的踪影了。回头再看那梯子，则是多年前的破旧门扉，去其木板只剩横木而已。等到众人由庭院中转入屋室，而眼前呈现的依然是以往的灰壁、败灶与落魄，寒酸无一物，可每个人都还私心盼望那侍童会返回来，抱持着仍有追问真相的机会，但这期望终究落空，他也一样一去杳无踪迹。这民间传说与葫芦里的乾坤有异曲同工之妙，考验人的真信与悟性，是否坚信有神，能否成神，全在一念之间。那些赵某的乡亲故旧，个个亲眼目睹，仍然不信，错失了大好良机。就像现在大陆法轮功弟子想方设法呼吁人们退出中共邪党，选择美好的未来一样，可还是有许多人仍不相信，那后果就是当恶共的陪葬品了。备注：褚遂良，西元596到658年，字登善，唐钱塘（今浙江省杭州）人，初唐书法家，博涉文史，公楷、隶，书学钟繇、王羲之，而成古雅瘦劲之体。以善书由魏征推荐给太宗，太宗时历官谏议大夫兼起居郎，累官至中书令。